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聆听加沙悲惨处境。教宗方济各为渔民祈祷。教宗方济各对德国教会的发展感到担忧。我们不只是数字，直到几天前，苏海尔女士还生活在加沙市，藏身于天主教拉丁里圣家堂避难。11月22日，他与一群巴勒斯坦人来到梵蒂冈，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间隙与教宗方济各会面。苏海尔女士解释道，幸好我有加拿大护照，我与我16岁的女儿成功离开了加沙。在今早与教宗的会晤中，我们每个人讲述了各自的经历，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所有人最后都说在加沙的人正在死去。这名巴勒斯坦妇女表明，她很幸运能逃进圣堂，但那里无论如何都不是个安全之地。家里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入睡时不知道隔天早上醒不醒得来。这是个恐怖的经验。当你把那里的一切都抛在身后，你的确会感到内疚。尽管苏海尔女士11月初就拿到了许可，获准往南部移动，抵达拉法口岸，然后入境埃及，但正是出于内疚感和对沿途危险的恐惧，她推迟了离开加沙的时间。后来，苏海尔女士决定启程，踏上了地狱般的旅途。她说，当时我们一共有7个人，包括一个7岁的男孩和一个1岁的男婴。我们先是开了很久的车，接着开始徒步前进。步行时，我们听见周围有战斗、炸弹和枪击的声音，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继续前行，高高举着白旗，这实在很吓人。7岁的男孩不断问，妈妈，我们要死了吗？他的妈妈说，不，我们不会死，继续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很高兴我们成功离开了，但有些人还在那里。那里，加沙市遭到摧毁和包围。那里，苏海尔女士和她的女儿等人从10月13日起躲在拉丁里圣堂。这名妇女说，任何人都不能跨出圣堂的边界，因为不安全。只有2-3个人能出去领取粮食补给品。苏海尔女士和其他同行觐见教宗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而失去亲友。苏海尔女士说，最难的一点是，你不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你有时候会想，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你的家人根本不会知道。相反的，苏海尔女士的家人在约旦等她，她另外2个念大学的孩子在约旦生活。我梦想着安居乐业，现在我们已一无所有，经过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对未来没有计划了。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幸福美满，我希望这将是可能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去加沙。教宗方济各11月21日 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写道，让我们为渔民及其家庭祈祷，并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每天都怀着对天主圣意的信赖撒网捕鱼，呵护着我们的海洋。港口是生命的隐喻，是通往各地交流、会面和等待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港口是一个登陆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抛开漫长的海上生活和工作，也许还有狂风暴雨。因此，港口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和商业的场所，它还需要社会责任和持续的团结，而不仅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考量。圣座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观察员阿雷拉诺蒙席在粮农组织举办的世界渔业日活动上发言，表达了圣座对于国际渔业日以及渔民生活的立场。阿雷拉诺蒙席指出，港口越来越多地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中心，在这里人际和商业关系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增长以及国家粮食安全。圣座始终站在渔民一边，尤其是那些不太幸运的渔民，努力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基本权利，拥有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健康、清洁和可持续的环境。阿雷拉诺蒙席明确表示，在港口应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尊重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这实际上就是教宗所期望的生态泛一。他补充说，生态泛一涉及到尊重人的伦理，这将有助于增强港口工作人员的福祉。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秘书长斯梅里利修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从地球和海洋向上天发出的痛苦呐喊，让我们回应教宗的呼吁。他在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中警告说，人类的反应还不足以避免世界接近崩溃的临界点。斯梅里利修女在粮农组织的世界渔业日活动中邀请众人采取整体视角，以便重新建立经常被部分利益和观点所割裂的联系。修女解释说，将生态与工作、粮食与安全、经济与正义对立起来没有任何好处。她将本次会议的主题港口视为生命的隐喻，表示我们所有人作为人类都有出发和返回的地点，都有相遇和交流的交汇点，都需求和平与共同规则，而正是在港口，大大小小的组织在一起工作，将当地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存在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反对强者的傲慢，这种傲慢威胁到城市者的工作和地球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修女明确提到了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捕鱼，这种做法剥削了渔民的工作。修女最后强调，教会站在那些致力于人类尊严、保护地球、促进友谊与和谐社会的人们身旁，共同构建一个渴望正义与和平的世界。四位曾参加德国天主教会同道协行进程的女性写信给教宗方济各，对这进程的发展表示担忧。这四位女性都是学者，其中有神学家和哲学家，她们已经退出了德国教会的同道协行进程。教宗在11月10日的回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指出这个地方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走出的诸多具体步伐有可能日益远离普世教会的共同形成。四位女学者于11月6日写信给教宗，表明最令他们担忧的是在这个进程中提出要组建一个众议委员会， 旨在筹备建立一个领导和决策理事会。教宗在回信中强调，这样的机构无法与天主教会的圣事结构相调和。教宗提到，圣座已在今年1月16日的信函中禁止建立这样的委员会，而且他本人也以特定的形式批准了圣座的这项禁令。教宗提到，在2019年6月29日发表的信函中，作为罗马主教，他欲请德国教会高层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即走在福音的道路上，不偏移到功能主义或被意识形态所简化。教宗也援引2021年7月21日的圣座声明，其中阐明同道协行进程不可做出教义上的决定，没有权利迫使主教和信徒遵守治理的新方式及教义和伦理的新规定。教宗在信中写道，与其借助新的委员会寻求解救之道，基于自我为准则的意识总是讨论同样的主题，不如祈祷、忏悔和朝拜，就像他给德国旅途中的天主子民信函中所提醒的那样。教宗在回信的末尾感谢这四位女性学者的工作和信德的见证，并对他们表示，请继续为我们和我们对合一的共同担忧祈祷。今年7月26日，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圣座的几个部会的部长与德国主教团的代表见了面，对德国教会在同道协信进程中出现的神学和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德国的62位主教于去年11月前来梵蒂冈述职，见到了教宗。德国主教团贝辛格随后向新闻界强调，在与圣座的会晤中，将一切都放在桌面上，包括批评、需求、提议和罗马的保留意见及困惑。他表示，尤其重要的是，与教宗和圣座的会晤是德国主教们做出澄清的机会，没有任何形成分裂的意愿。他说，我们是天主教徒，这是我们愿意保持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以德为先。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之俄弗所书1:3-9。圣保禄宗徒写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 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伊苏会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漫长岁月中，他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感动，他被淳朴智慧的中华民族所鼓舞。在利玛窦神父的讲道中，常引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名言，用来启发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华民族重视人生哲学，重视修身做人，而修身的目的在于心灵的成长，人格的陶成，在于推己及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会影响他的言语、行为，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儒家思想将修身放在人生事业的第一位，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思想注重内心的修养，谦谦如玉，铮铮如铁，这是儒家思想中对君子人格的最高评价。开阔的胸怀，宽广的胸襟，是谦谦君子的基本品质。立事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旦时一飘影，敢于承担一切苦难，谦谦如玉，圆融为人，包容四方，铮铮如铁，突出君子人格中铁骨铮铮的特质，就像一束寒梅挺立在风雪中，傲然绽放，仗义直言，不油滑，不世故，有志气，有胆识。君子贵在万事以仁义为先，以道德为本，才能经受住风霜雨雪的磨练，而达到君子的境界。孟子指出，君子应善养浩然之气，这是指昂扬正气，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偏私，光明磊落，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境界。善养浩然之气，就要做正直的人，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日积月累，正气长存，清风浩荡，内心圣洁，此乃君子之道。君子怀德，才能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君子应将道德修养根植于心，并付诸实践，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以德为先，品德高尚。利玛窦神父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他不仅把基督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更在中国生活出基督福音，成为知行合一、修心为先、善言善行、朴实的伊苏会传教士。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敬畏天地，敬畏神明，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相应的，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中国的教友们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为人处事，修身立德，在教会内，主耶稣更赐给我们福音的精华，真福八端，这是基督信徒生命的核心。耶稣借着这短短的八句话，为基督信徒指出生命的意义、成圣的捷径和天国永恒的真福，为我们指明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态。忠于基督和福音是必要的条件，耶稣的要求是彻底的，跟随耶稣不能半途而废。耶稣宣告真福八端，阐述八种不同生活实况或态度的人定要蒙受天父的祝福。跟随耶稣不是短暂的几天时间，而是一生的努力。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会面对无数的信仰挑战和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在天主的圣爱中被拣选，我们是仰赖天主赐给我们的信赖和力量而跟随基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跟随耶稣呢？是为个人的光荣、安全感、声望、赞赏、自我实现吗？基督信徒该怎样跟随耶稣度基督信仰生活呢？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们要牢记山中圣训，要毫无保留的彻底的跟随他，不可手扶着犁而向后看，只有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在山中圣训中为基督信徒明确地指出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应当成为基督信徒的生活方式，这是耶稣为我们指明的基督信徒的生命之道，必会获得天主的赏报。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写说，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为认识吾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那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中国的教友们置身于中国文化之中，有责任和义务在中国社会中做光做盐，为基督福音作证，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贤德之人，德如高山，人人敬仰，行如大道，人人向往。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天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也是基督徒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天主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主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荣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主。做一名基督信徒，就要熟读基督的福音，就能铭记基督的话语，学习基督的圣德。 才能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传扬基督的福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来加强为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至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